在天津的时候送他父亲去教堂里面聚会，但是一家人其实并没有太多信仰上的探讨跟这个讨论。那今天坐下来谈话聊天的时候，其实我们聊了蛮多的这个内容。那他的儿子有一个想法，他们当然是很感谢教会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跟弟兄姐妹所为张先生所做的一切。但其实他们也在看，他们也在观察，他们也在思考说，为什么我的父亲会有这样的信仰。那在这个重病住院再到临终这一段的时间，其实他们内心里面有一个感受，这个感受就是他们发现说，在基督徒的人生路程当中有一些东西是任何环境的艰难或者任何处境的艰难所不能够带走的。如果大家去看那个节目单的话哈，那其实节目单很多内容是我提供的，但是唯有一个地方的内容不是我提供的，是他的孩子自己找出来的。那我虽然给他很多的圣经的章节，比如说《帖撒罗尼迦》这段圣经，比如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段圣经，但是当他们做好了以后呢，拿过来给我看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他们多了一段圣经，就在封面封底的那一段的圣经是什么呢？是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然后我有问他的孩子，问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叫做志宏，然后我就问他说，我说志宏大哥，我说你为什么要选这一段圣经？他说他在医院里面的时候很无助，然后无助，他用了一个词叫做爱莫能助，而不是说我不爱我的父亲，也不是说我不愿意为他去做任何的这个事情，而是事情到了这个境地，到了这个状况的时候，我发现我是心有余，但是我的力不足，然后我爱莫能助。那他说但是我看到我父亲的时候，那他在亲情的时候的这个表现，面对死亡的这个态度，他说我明白一件事情，他说就是诗篇里面这一段所表述的，就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他说我看到我父亲有挣扎因为那段时间在医院里的时候，他的肺的功能在慢慢消失，所以在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面，他的呼吸是靠外界的强压的那个氧气压到他的肺里面，然后把他的肺撑开然后再缩回来，所以那一个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其实是蛮辛苦。然后你这个氧气要进来，那你这个面罩就需要是掐在脸上，是非常的紧的，你不能有缝隙，因为你一有缝隙的话，这个压力就不够，这个氧气就会漏到外面去，所以那一个面罩是要非常紧的，这个卡在这个脸上，所以等到后来面罩拿走之后，就是这个一整个的这个紫色的印记是在这里的，所以在身体上来说是很煎熬，是很蛮痛苦的蛮痛苦的。就虽然说他已经没有这个深切治疗，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是蛮痛苦。他说我看到我父亲有这种不适，对于这种不舒服的情况的反抗煎熬跟这个挣扎，他说我唯一没有看到害怕，他说我唯一没有看到的是我父亲的害怕。他说我父亲其实也怕过蛮多东西，因为我们其实后来因为在医院里面也有见面，然后在家里面也有见面，其实后来就讲的话题内容就越来越丰富。但是我父亲也不是说是一个不会害怕的，他说他也经历过很多事情，那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又出生在资本家的家庭啊。他说他也可以看见他父亲这个谨小慎微的这种生活这种状态，也可以看见他那种有时候不敢 内心里面有恐惧有害怕时的这个表情。然后他我知道说我父亲并没有这个惧怕，那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去选这段圣经的原因啊。他说我知道我父亲喜欢这段圣经，他说我也后来仔细再去看自己去看这个圣经，他说这段圣经比较能够表达我父亲的在信仰上的这一个所得，所以他说我选了诗篇23篇。他虽然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啊。所以人其实是需要一种力量在你的心灵里面来作为你的支撑的。你需要有某一种心灵里面的力量来作为你的这个支撑。如果这心灵的力量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你很容易这一个人在一瞬间是可能会崩溃的。所以以赛亚先知在当时的时候是讲到外界的世界在崩溃啊，他讲到一个，你去想象一下以赛亚先生所描述那个场景，他在描述一个外界我们现在看得见的稳固的世界在什么，在全然崩溃，大山什么，大山在挪开，小山在迁移，就是你外在的世界是天崩地裂的这样一种状况。但是他说当一个基督徒在天崩地裂的时候，他的内心里面是可以平静安稳的啊，他的内心里面是平静安稳，他并不会随着外界的天崩地裂他的内心世界也崩溃，也这个天崩地裂，不是。他说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相信在外面的世界天崩地裂的时候，他的神他所信靠的那一位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虽然大山被挪开，虽然小山被迁移，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那就是我相信上帝的慈爱必不离开，上帝平安的约也不迁移啊。所以这是一个人能够在毫无指望的时候仍然有指望，在毫无这个力量的时候仍然内心里面有力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所以我相信，我也请大家为他们祷告。我觉得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张先生的这一段的日子给他们很多的思考，给他们很多的观察，也让他们内心里面真真实实的对信仰有一些想法。我们希望把他们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也希望说他们一家人能够信主，也能够一家人在永恒的国度里边再次相遇，那是非常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其实也是意外的一个时候，因为我并不期待能够有这么深入的讨论跟探讨，因为我们今天的内容其实是完全围绕着信仰来进行的。那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为他们祷告，也希望说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在这个观察的时候所得出来的结论，是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个已经信主的人内心里面确信不疑的一件事情。因为只有当我们有这样的确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天崩地裂的时候可以面不改色的去面对，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这个无论外界怎么样改变，但是我内心里面可以平静安稳的人。这是关于以赛亚书第54章第10节。那今天我们来讲圣经人物志的这个第二个人物啊，叫做伊丽莎伯。那伊丽莎伯其实是蛮老的一个翻译法，我们现在如果用来发音的话，就是很大家都很耳熟能详的一个名字。伊丽莎伯就是伊丽莎白，那伊丽莎白就变成一个很 fancy 很 fashion 的一个名字啊，伊丽莎伯。所以很多时候我也闹过很多的这个笑话啊，因为有人说呢，撒母耳嘛，里面有一个母，那肯定是女的，这伊丽莎伯这里面有个伯，肯定是男的 啊。那但是其实他在今天比较流行的中文的方法就是伊丽莎白啊，伊丽莎白。那伊丽莎伯是谁呢？是施洗约翰的母亲啊，施洗约翰的母亲。我们在上次的时候曾经讲过施洗约翰这一个人物。我们要知道说，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规则，这规则就是当上帝要拣选某一个人参与到他的事务当中去，要跟他的计划有关系的时候，上帝的选择并不是这个没有这个原则，或者说是随机的，或者说是漫无目的的。上帝选择某一个人去做某样事情啊，上帝在这个人身上其实是有一些为什么上帝会选他的原因啊存在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借着这个机会，我们来看看伊丽莎伯这个人，我们也看看在这个人身上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思考，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也是能够让我们来参照跟对比的那第一呢，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如果没有圣经的话，你去拿一本圣经，或者我们的拿一本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好，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当犹大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我们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个月所背的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里面讲到说，他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这个行事为人要什么？要诚实无伪，然后呢，让人无可指摘啊，无可指摘。那圣经对我们的要求说，你做人要做到一个地步，说让人无话可。无话可说。我们在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讲到说在施洗约翰身上有着很多在当时世代里面，甚至是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或者放在任何一个世代里面都非常难得的美德。但是这个美德之所以能够建立，之所以施洗约翰能够活出来，其实是跟整个的家庭环境是有关系的。大家不要看父母所给孩子的影响力，父母给孩子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的动作啊，我们的面部表情，我们的饮食习惯，我们看问题的角度跟方式，我们表达自己感情的方法，其实都是跟父母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施洗约翰并不是生长在一个这个很糟糕的一个家庭里面，但圣经里面去描述施洗约翰的这个家庭跟父母的时候，讲到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的时候，圣经里面用了一段简单的话来作为描述。那这段话虽然很简单，但是这里面的每一个字其实都是非常 沉重的，或者说是非常高的一个评价。首先，圣经里面说这两夫妻是有着一样的生活态度，有着一样的生活观念，有着一样的追求的。圣经里面并没有说撒加利亚是一个义人，或者说是以利沙伯是一个义人。这两夫妻两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义人啊，而且呢，这个义不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义。圣经里面说，他说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他不是说哦，我自己内在里面有一个概念说哦，我要成为一个义人，或者我要做一个义人。圣经里面说，他们在外在的表现上是真的能够去定义他们是一个义人。大家要注意哈，我们今天去定义一个人，我们今天所有的观察都是基于外在的观察，我们去看一个人，我们去观察一个人，然后我们说哦，这个人是一个好人，这是基于我们的观察所得出来的结论。但是上帝去下定义的时候，这个上帝所下的定义跟我们所下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只能够看外表，但是上帝可以看内心啊。所以我们会看错啊，我们可能会说哦，这个人是一个好人，但其实这个人在上帝面前并不是一个好人。那所以当上帝说这个人是个义人的时候，就表明说这个人是有内在的啊，他在上帝的标准里面也能够称得上是一个称得上是义人。他相比那一个时代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来说，他是一个义人。那除了他是一个义人之外，圣经上说，他说他们在外在的表现上也配得上义人这一个称号。所以他们遵守一切的诫命礼仪，然后呢，他们的行事为人是没有可指摘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有谁可以做到无可指责呢？有谁可以做到无可指责呢？我们就扪心自问嘛，你是 Elba， 你是无可指责的吗？我不能，我绝对不能啊！我们当中有谁可以讲说啊，我这个人无可指责？很难，非常的难啊，非常的难。那你要是基督徒，经常会被人诟病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生活或者我们的言语举止稍微跟我们所宣扬的有一点偏差的时候，那一顶帽子就会放在我们头上说说你还叫做基督徒啊？你也配叫基督徒啊？所以很多姐妹做了基督徒之后，在丈夫面前就很受气啊。为什么呢？因为做了基督徒之后就不能发脾气，那一发脾气呢，丈夫一顶帽子帮戴在头上说你是基督徒，你就不能什么啊？不能发脾气哈，不能发脾气。所以你随便让我跟你发脾气，但是你不能对我对我这个发脾气。你发了脾气你就什么，我就可以找到一个理由，我就可以来我就可以来攻击你啊。所以很多基督徒这个内心里面有苦啊，说不出来啊，回到家里面有怨气不能够抱怨那又得什么，又得把这口气强忍下去。可是内心里面那个结又没有打开，心又没有真的像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宽宏所以呢有时候就信得很委屈就信得很委屈。那因为你一表现出来，一有不符合的地方，那人家就有指责你的理由嘛，就有指责你的借口嘛。你这个说话不小心你这个做事情不小心你面部表情不够温柔你这不小心翻了一下白眼那人家都会把它当作是一个理由，都会来攻击你的都会来攻击你。所以要做到无可指责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说，他说哎呀做人好难做人好难，这句话是我总结的耶稣没有说。那接下来的话就这意思耶稣说，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呢，他也不吃也不喝因为他吃蝗虫 严密嘛。所以呢，你们说什么？你们说这约翰是被鬼啊附了的，哈、啊？那那不是被鬼附了，怎么会不吃啊不喝呢？你这人肯定不对。他说，耶稣说我来啊，我来也吃啊也喝。那你们说我是贪食好酒的人？耶稣头上有一顶帽子，有人说耶稣是什么？是一个贪吃啊好酒的人。那耶稣这话是什么意思？耶稣说一个人呢、啊、你很难做到让人无话可说的，人家要攻击你呢，什么理由都是可以啊找得出来的。你不吃，他说你什么、啊、被鬼附了。你吃，他说你什么啊，说是你贪吃。耶稣说那接下来怎么办呢？那到底吃不吃呢？到底吃还是不吃呢？也就是说，智慧人总以智慧啊、为事啊，你该干嘛干嘛，你该吃吃，该喝喝，你要是都活在人的嘴里面呢，你就别活了。耶稣就这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就不要活了。那你要照着上帝的这个给你的这个智慧，上帝给你的标准，你过你的这个生活。那但是呢？啊，在这过你的这生活的时候，你要对得起神所给你的旨意跟啊吩咐啊。那以利沙伯跟撒加利亚这个无可指责啊，这个无可指责。换句话来说，其实并不是单单只在人面前有好评。另外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一个方面说，这个无可指责是在谁的面前？是在上帝面前。因为事实告诉我们说，以利沙伯跟撒加利亚在当时是有一个地方会被人家指责的，有一个地方会让人家说话的，而且以利沙伯也在自己人生当中听了很多难听的话，受了很多的这个羞辱啊。他虽然是祭司的太太啊，虽然人家表面上好像很尊重他，但是他受了很多的气，受了很多的这个羞辱，所以才会有刚刚 Helen 在读圣经的时候以利沙伯那句话说，上帝给我一个儿子，把我什么东西去掉？把我羞耻去掉。所以人呢，你要在世人面前做到无可指责，你最好不要有这个奢望。但是我们更重要的一个追求，更重要的一个目标是，我要在上帝面前做到什么？做到无可我的虔诚不是要表现在人的面前，我的虔诚是要在谁的面前？是要在上帝面前。这样的虔诚才是真正难得的虔诚。一个人在人面前虔诚是蛮容易的，是非常容易的。如果这个教会有一个标准，有一个标准说什么是虔诚，什么是不虔诚，你只要达到这个标准就是虔诚，很容易的。我以前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这个神学院的这个标准就是，你早上4:30起来祷告的就是虔诚，6:00起来祷告就是不虔诚啊，因为4:30比6点钟早一个半小时啊，所以大家都什么都4:30起来然后上课睡觉。我撑不住嘛，你想20几岁你睡眠不够，你4:30起来祷告好了，4:30起来祷告好，你就不能回去睡，你回去睡更不虔诚啊。所以4:30起来之后呢，你就开始要什么啊？你就开始要要读经啊，不管你读不读得进去，你得坐在那里把圣经打开放在那里啊。那因为这个才能够表明你的虔诚啊。所以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在任何一个教会里面其实多多少少都有的哈，多多少少都有的。就是你会发现说，哦，在人面前人的虔诚就是一些指标，一些标准，你只要达到这个标准你就是属灵的啊，你不达到这个标准就是不属灵的。我在我们家查经班我也讲过说，我到一个教会里面去，我去读圣经的时候我读神他们读上帝啊，结果呢这个讲完一堂道呢，人家就问我说，哎，詹姆斯，你为什么不读上帝？你为什么读神啊？我们都是读上帝的，我们认为读神的人信仰是不对的。 那我就想说，那我能讲什么呢？那这个虔诚不虔诚，信上帝对不对，就是看你名字讲的对不对啊。啊，讲上帝就对，讲神就就不对啊。所以在人面前虔诚啊，很容易啊，你只要去讲说上帝，这个就什么啊，就虔诚了。你只要说我四点半起来，我就虔诚了，对不对？我这个每天把圣经带在身边，我就虔诚了啊。那可是上帝所要的虔诚并不是这一种。如果要是上帝要的是这一种的话，那当时这个时代里面谁最虔诚？就是被耶稣骂的最厉害的法利赛人最虔诚啊。有谁比法利赛人更虔诚？我们今天为别人进食能把自己饿得面黄肌瘦吗？啊，我们有这个我们有这个单，有这个能力，说我饿，我为赵牧师进食，我把自己饿得面黄肌瘦，走路打飘，啊，这个走路都是这个踩在棉花上一样那种轻飘飘的感觉，我们能饿到这个地步吗？我们饿不到吧，啊，那但是法利赛人饿到这个地步，啊，我们今天有勇气，你有勇气在那个Maui 跟那个Paseo Padre 那个大路口跪在路中间祷告吗？啊，那法利赛人就跪在那里祷告，啊，就哪里人多去哪里祷告，啊，我们有这个有这样的这个虔诚吗？那当一个人在上帝要在人面前要表现虔诚的时候，很简单，啊，你表现得很谦卑，表现得很温柔，表现得很良善，看起来很属灵，但是这并不是上帝的这个标准，啊，上帝的标准，在当时。光伊丽莎伯不会生育这件事情就可以让人去判断说，哦，这两个人在上帝的恩典之外，因为犹太人认为说有七种人不在上帝的恩典之内。第一种就是什么？就是不会生育的，就是不会生育的。那所以这种虔诚是难的，在这种背景下面，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两个人还能够持守自己对上帝的信仰，还能够遵守上帝的命令，还能够做到让上帝无可指责，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这也是为什么上帝要让施洗约翰生在这个家庭里面的原因。第二，顺服，顺服难得。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七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七节，圣经里面前面讲得很好啊，说他们遵守上帝的一切诫命礼，在上帝面前是什么？都是义人。大家注意哈，圣经特别描述说他们在谁面前是义人？他们在上帝面前是义人啊，没有可以指责的。好，抬起来了，然后到了第七节呢，又掉下去了。第七节说，只是他们没有孩子，为什么呢？说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然后这不生育是暂时的问题呢，还是长久以来的问题呢？说是长久以来的问题，因为以利沙伯年纪老迈，所以不是说不努力哈。一直努力没成功啊，那不是说不想生，而是生不出来啊。那可是呢，又很尴尬的一件事情是说，偏偏撒加利亚是什么身份？是祭司，而伊丽莎伯呢是亚伦的后裔啊，是亚伦的后裔，而这两个人呢的名字把它合在一起呢。那撒加利亚这个词的原来的意思，我名字都是有意思的哈。我们今天这个撒加利亚只是音译哈。那如果是他名字的意思，是说他的意思，撒加利亚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纪念啊，上帝纪念，就上帝会纪念的，就好像我们说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就是说这是一个盟约的一个关系，或者这是一个应许，上帝一定会纪念他自己曾经讲过的话，或者曾经许过的这个诺言。所以撒加利亚就是上帝一定会什么？一定会纪念。 那以利沙伯是什么意思呢？这两个人的名字合在一起倒是天衣无缝的。以利沙伯什么意思？上帝的盟约，合在一起就是上帝一定会纪念他的盟约。好，这两个，一个是祭司，一个是亚伦的后人，还是两个虔诚人啊，在上帝面前都是义人。结果呢，义到一个地步呢，自己没有孩子。我想大家设身处地去想一想，设身处地去想一想，当一个人信上帝，信到一个地步，信得如此虔诚，可是在他信得如此虔诚的同时，人生里面又有着如此大的一个缺陷，你的信仰还能不能够好好的持续下去？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你的信仰是如此虔诚，你在上帝面前是如此的忠心，如此的侍奉，如此的爱上帝，可是现实打了你一巴掌啊！现实狠狠打了你一耳光，就是你是如此虔诚的一个人，你可以看到很多绝对不虔诚的人啊，绝对不虔诚的人，他们照样生儿育女啊，他们享受天伦之乐。那结果呢？你们这两个很虔诚的人，这一直求，一直等，一直盼望，一直祷告，结果生命里面就是有这么大的一个空白，有这么大的一个缺陷，你们两个没有孩子，你的信仰还走得下去走不下去？我们要想一下这个问题。我是一个很虔诚的人，我是一个很虔诚的人，我很热心的去侍奉教会，我服侍主。那但是在我最需要工作的时候，我的工作丢了。那我还有什么理由信下去？我是一个很虔诚的人。我为上帝做了很多的这个侍奉的这个工作。我也自认为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但是上帝就是让我找不到男朋友，找不到女朋友。那别人都有，就我没有，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所以我们去想一想，这两个人在当时的这一个处境，在当时这种情况下的这一个处境，你觉得这两个人内心里面是怎么样的一种力量在支撑他们，让他们可以继续再信下去？他们觉得他们生命里面就觉得说，我可能其他东西都不缺嘛，我生活也没有什么忧虑，我并不是一个穷人家的一个家庭，但是为什么这个对于别人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我身上就是不能够实现啊？难道上帝对我就是这样？难道上帝连这个孩子都不愿意给我？那为什么他可以给别人，为什么不给我？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其实在面对这样的处境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疑问跟问题，会问说，哎，为什么啊？为什么？倘若这个答案是不能够让我们满意的，我们得不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答案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已经找到足够的理由是可以让我去放弃我的信仰，我不愿意继续再追寻这位神，因为我不能够理解，我也不能够明白，我也不能够继续再这样信下去，因为上帝并没有让我心满意足。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我们求的是心满意足，我们求的是谁心满意足？我们求的是我心满意足。可是说句实在话，我们谁都没有办法知道上帝的旨意在我身上到底是怎么样。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重复说，哦，上帝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你的 道路的原因所在。因为上帝一直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说，哎，我们需要有那么一颗顺服的心，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命里面到底为我们预备了什么，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但是谁知道呢？上帝知道啊。但问题是说，你不知道，上帝知道，那东西已经在那里等着你了。但是你在那种环境里面，如果你对上帝没有足够的信心，如果你熬不下去，如果你不能够顺服在上帝的旨意里面，那一段时间对于你来说就是很痛苦的一段时间。可是那一痛苦就对你来说是不必要的，其实是不必要的啊。其实你不必要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家三个小孩子喜欢吃一样东西，他们喜欢吃有一家店的这个炸鸡哈，垃圾食品，不推荐大家去吃哈，但是说句实在话还蛮好吃的，不算打广告吧，Popeye 就是有一家这个说路易斯就是哪一州路易斯安那州的那个一个连锁店，所以我们很少，偶尔会带他们去吃。那有一次呢，有一次他们想要去吃，其实我已经心里面其实老早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是什么呢？是有一次我们家老大在学校里面的乐队的这个表演，乐队的这个表演。然后前一次我有带他们去吃，第二次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想好了要带他们去吃的。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但是这个想法已经在我里面，钱包也已经准备好了，信用卡也带在身边了，我就是要去的，我就是要去的。但是我没有说啊，我没有说。结果在这车上呢，因为不是我去接他们，是他妈妈去接他们，所以这一上车，他妈妈说回家呢，这一个车就炸了锅了，就是说为什么回家？那为什么回家？为什么不去吃炸鸡？爸爸说带我去，爸爸以前都带我去炸鸡的，为什么你跟着你了，我们就不能去了啊？就炸了锅了，就是就千抱怨万抱怨啊，千抱怨万抱怨啊。他妈妈也没有说什么，因为我当时也没有跟他妈妈讲，我就说你把他们带回来啊，你先把他们带回来，因为我当时我在家里面不知道什么事情，我说你先把他们带回来啊。就带回来就发现一个个脸都是拉在那里，很不高兴啊，很不高兴，就觉得很灰心很失望那种感觉。然后我问他说你为什么啊，他一个个讲说妈妈不带我去，我们有期望吗，不带我去。我说你们为什么，你们白白生气嘛啊，也白白那个不开心嘛，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了要带你们去的啊，你又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那你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你明明应该是有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在等着你，但是呢你没有享受到这个等待的时候的快乐，你把这段本来应该很快乐等待的时间把它变成什么，变成充满抱怨的时间。可是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想法说不带你们去，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要带你们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想，如果今天某一件事情临到你的身上，我希望我们大家明白一件事情，记得一句话。圣经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是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所以你要知道说，任何环境临到你身上，哪怕这环境让你当时巴嗒巴嗒掉眼泪，但是你要知道说，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主的慈爱并没有离开你。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才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面继续信靠，继续虔诚下去，我们才有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继续顺服在主的旨意里面。所以这个顺服是难得的啊，这顺服是难得。这一种考验临到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身上，以利沙伯身上，他们能够继续再坚持下去，这两个人生命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对于上帝的信任有多强，有多坚定。你也可以看见说，什么东西其实都不能够摧毁他们的信仰。Even 就算是这么 糟糕的一个环境境遇临到他们身上，并不能够影响他们对神的信念。我也相信说，其实在当时当上帝要告诉他们说我要给你们一个孩子的时候，在那一个时候，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其实已经什么，其实已经放弃了啊，其实已经放弃了，他们其实已经不再对于自己生孩子这件事情，其实已经不抱什么啊，不抱希望。他们已经接受这个事实，他们就接受这事实，说好，没有关系，上帝让我们两个不能够生育，但是呢，就算我不能够生育，我撒加利亚还是要去哪里去侍奉，还是要去圣殿里面去侍奉，那我以利沙伯还是要支持撒加利亚去圣殿里面侍奉，我接受这个事实，我接受上帝这个旨意在我的身上，就算事情就是这么糟糕，我也接受，我也不放弃我对神的信仰。这叫做什么？这叫做顺服。这叫做顺服。顺服所求的不是求我要心满意足，顺服所求的是说，主啊，你什么？你心满意足。如果我们的信仰求的是我们心满意足，就换句话来说，我们比上帝还要大，因为我们觉得我的意思最重要，你的意思靠边站啊。但是唯有当我们把上帝的意思放在我们上面的时候，我们才会说，主啊，我求你心满意足，我没有关系啊，我没有关系，我接受任何的环境临到我的这个身上啊。所以这个顺服是难得的啊，难得的。所以我们也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今天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我到底有没有想到说我要让上帝的旨意在我身上畅通无阻，还是我们希望上帝让我的旨意可以去畅通无阻啊？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啊，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好，第三啊，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八节到二十五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八节到二十五节，好，我们不用去读了哈，我们不用去读，我们要多留点时间给我们的这个安息学。啊，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就是刚刚 Helen 所读的那一段圣经，圣经上说，他说这个。撒加利亚从圣殿里面出来的时候呢，因为撒加利亚也很吃惊嘛，因为当天使对他说，他说你要你的这个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约翰的时候呢，以利沙伯当时吃惊到一个地步，说问了天使一句话，这句话有点不太客气啊，他就问天使，这个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说凭什么？他说凭什么？凭什么？那我凭什么知道有这个事情呢？首先呢，摆了自己的困难，说我呢已经什么啊？我已经老了，不行了啊！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太想了啊。就天使说，好，你要有一个凭据啊，就给你一个凭据。给你一个凭据，你既然这么会讲话，就给你一个凭据，什么呢？你从此以后就变成一个哑巴啊，从此以后变成一个哑巴。我今天跟你来讲好消息，你还要问我说凭什么？那我就给你一个证据说，凭你是一个哑巴，到你儿子出生的时候你才能讲话啊。所以大家注意啊，这个上帝啊，其实有时候很幽默的哈、啊。那结果撒加利亚就不能讲话了啊，不能讲话啊，出来的时候就不能讲话。然后到了他在圣殿里面侍奉的时间满了之后呢，就回家了啊。回到家以后呢，那肯定有跟他妻子同房了啊。那这个之后呢，他的妻子以利沙伯呢就怀孕了啊。圣经特别讲了，说他就隐藏了五个月啊，隐藏了五个月。然后在隐藏的时候呢，以利沙伯又说了一句话，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我问大家，我们要把自己放在那一个环境里面，你是一个不会生的人 啊，不管男女，把自己放在那个环境，你是一个不会生的人，一直被人家讲，被人家这个说啊，说你不会生育啊，你一辈子吃了很多的苦头啊，也被人这个，特别在犹太人的环境里面被人这个看不起啊，认为上帝的恩典跟你没有关系啊。那有一天你怀孕了，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小的时候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肚子挺起来哪里人多去哪里啊，举一个牌子太俗了，要不经意的就把自己怀孕这件事情要把它讲出来，然后大家知道说我怀孕了啊。就很多人说啊，这个你怀孕看不出来，那你要对年轻人讲说你怀孕看不出来，那是好事哈。对撒加利亚说，哎呀，你怀孕了看不出来，那我说那不行，这人他已经什么吃了那么多的苦头，这个时候是扬眉吐气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他藏了五个月啊，有人说保胎。保胎三个月就够了，其实也不用等五个月。再说呢，要藏其实也什么也很难藏得住。就是说，撒加利亚这个伊丽莎伯在这个时候把自己藏起来，就第一呢，他没有把别人对他的伤害呢放在心上，就他这那些人的这个对他的伤害，他其实并没有放在心上，没有觉得说哦，你们看不起我，我今天就抓住机会呢，你曾经呢这个用言语好像羞辱过我，我今天就挺着肚子呢，让你把这话给吞回去啊，就表明说伊丽莎伯其实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那第二呢，他就明确一件事情，很明确一件事情，人呢明确一个前提呢，你就会懂得隐藏。如果这个前提你要是不明白，你就一定会横向表露。这前提是什么呢？你要知道这个是上帝给的。一个人知道某样东西是上帝给的，他就不会把这样东西拿来当作自己的功劳来夸耀。很多时候一个人很想要夸耀，他其实就是努力想要表明说，你看我什么啊，我多厉害，或者说你看我多了不起。伊丽莎伯很清楚，这孩子是谁给的？是上帝给的啊，这孩子是上帝所赐的哦，上帝所赐的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不是要来彰显我的这个荣耀。上帝让这孩子出生在我的家庭里面，有他的这个，有他的美意，不是让我拿来什么，拿来耀武扬威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教会里面骄傲的人，或者在教会里面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人，为什么会有这种骄傲？为什么会有这种了不起？是因为觉得说这东西是谁的？是我的。你看我的钱捐给教会，谁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捐给教会，当然谁了不起？我了不起嘛，对不对？你看我的才能拿来给教会用，谁了不起？我了不起嘛。但是如果你想明白了，想清楚了，想明白想清楚，就像我们这个季度的这个学课讲的一样，我们是管家，钱是谁给你的？是上帝给你的。那上帝不给我，我哪有这个能力？那我给了，我有什么了不起？我只是尽我的本分罢了。那才能是谁给我的？上帝给我的。上帝给我的，上帝不给我，上帝如果给了别人，我就没有这个能力，我哪有什么机会可以来侍奉上帝啊？那我就不是我了不起，是谁了不起？是上帝了不起啊！所以一个人在什么时候能够最好的把自己藏起来？当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他甚至都不用藏这个概念，他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他就不会让自己暴露在众人面前，他就不会想到说我怎么样的在众人面前去表现我自己。所以这其实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一个人藏在基督里，一个人如果藏在基督里，他就不会想到我要怎么样去表现自己。 一个人如果他根本就没有在基督里，他不表现自己，还能够去表现谁呢？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讲以利沙伯，说以利沙伯怀了孕以后长了5个月的时间。我相信以利沙伯在当时的时候也没有讲到说我是刻意的来长，我要怎么样去做，他就觉得说他就应该是这样子，没什么好夸耀，没什么好了不起，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谁给的？都是上帝给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不单单金钱是上帝给的，才能是上帝给的，连命都是什么？都是上帝给的，命都是上帝给。圣经说，圣经说得很清楚，说我们的生命、气息、存留都在乎他。人是就这一口气，这一口气上帝一收回，你拿什么炫耀呢？你有多了不起呢？你顶多就是躺在坟墓里起不了。那所以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他很自然就会把自己隐藏起来。当你今天看到一个人努力要让别人记住自己，要拿自己的某样东西在别人面前来炫耀，来耀武扬威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在这个人生命里面最大的不是上帝，而是谁？而是他自己。所以这个隐藏是难得的，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也要想到说，其实我们上个月的读经计划最后三天最后三天我们用到三段的经文，最后三天的结束是什么？荣耀是上帝的。我们主导文里面也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今天吗？不，直到永远。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如果上帝不给我们这些权柄，你哪来的权柄？如果上帝不给我们有这天国的盼望，你哪来的国度？如果上帝不给我们荣耀，上帝不给我们有这样的盼望，你哪来的可以夸耀的这个资本？不给你这个才能，不给你聪明，不给你健康的身体，不给你这一口气，你哪来的荣耀？荣耀是上帝的，荣耀不是我的，荣耀不是我的。我今天能做什么，是因为上帝给了我机会，让我有机会能够去侍奉他。最后一个，灵敏，灵敏。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9节到45节。路加福音第一章39节到45节。好啊，我们一起来读吧，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安。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来，玛利亚是为什么来呢？玛利亚是有点像逃难一样的来找伊丽莎伯。伊丽莎伯为什么？因为上帝告诉玛利亚说你要什么？你要怀孕童女要什么？要怀孕。所以玛利亚虽然说情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但是她内心里面的挂虑恐惧其实是有的。因为如果这件事情约瑟的态度要是不对的话，那邻居要是发现的话，那玛利亚就是死路一条的因为你还没有出嫁你就怀了孕，在当时就是死罪，是要被人拿石头来打死的。那 玛利亚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来找以利沙伯啊，他是好像是这个惊惊慌慌的来找以利沙伯。三个月之后，他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十六节说，三个月之后，玛利亚回到自己住的地方。你就可以发现说，这个以利沙伯给了玛利亚很大的鼓励，也给了以利沙伯给了玛利亚很大的鼓励，也给了玛利亚很大的勇气。三个月之后，这个怀孕就越来越什么？越来越明显了。玛利亚在以利沙伯家里待了三个月，等到她在怀孕还不明显的时候逃到以利沙伯家里面，在怀孕明显的时候还回到什么？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你就知道说以利沙伯给了玛利亚多大的力量跟鼓励跟勇气。那可是今天呢，我们要讲的重点是说，当玛利亚来到以利沙伯家里面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他说以利沙伯一看到他的胎里面就有什么，就有这个跳动，然后他就张口对玛利亚说，他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大家去想一想，那一个玛利亚内心里面惊惊慌慌的时候，这句话对他有多大的安慰。一开头就说你什么，你在妇人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这是一种灵敏啊，这是一种灵敏，就是这是一个对上帝的旨意或者对上帝的话非常灵敏的一个人啊。虽然他没有非常明确的一个虽然他没有非常明确的这个指示，但是呢，当玛利亚来的时候，他的灵里面马上就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一个小故事啊，是发生在这个历史上的一个故事啊。历史上有一个人物叫做贞德啊，是那人们把他叫做是圣女贞德啊。那个时候两个国家在打仗。那圣女贞德呢，起来带领老百姓去征战的时候呢，她有一个特征，就是说她常常会说，我听到神的旨意啊，或者我听到神的这个吩咐。那当时的国王呢，有一次跟贞德因为意见的不同就开始有冲突的时候，国王就质问了贞德一句话，他说你也信神，我也信神，他说为什么神对你说话不对我说话？这话问得很直接，对不对？你信的那个神也是我所信的那个神，为什么他对你说话不对我说话？真的怎么回答呢？真的说，他不，他说上帝对每一个人都说话，他不是说上帝只对他说话不对，不只对这个人说话不对那个人说话，说上帝对每一个人说话。区别在哪里呢？区别说我听见的你没听见啊，我听见的你没听见。他说我在教堂里面我听到上帝的话了，他说你在教堂里面呢，钟声一响起的时候，你就赶紧去什么啊，去整理自己的服装哈，想着自己怎么样上台显得更加威武哈，想得更加的威武。他说我听到上帝对我讲话，你没听到，因为你根本不关心，你也根本不在意。圣经里面很清楚说，上帝从来都不是不愿意跟人家讲话，这一整本圣经都说明说上帝很愿意跟什么，跟我们讲话，上帝真的很愿意跟我们讲话。上帝讲了那么多话，所以不是说上帝的话你没有，或者说你听不见啊，或者说是你不知道，不是说上帝不跟你说话，而是上帝有话说你不愿意去听啊，你不愿意去听。所以在以利沙伯身上我们看到一种灵敏，这种灵敏是说他听到谁的声音，他感受到谁的旨意，他对谁有最敏感的感觉，他对上帝，他对圣灵。 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基督徒身上，如果我们信主开始真正信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说，你会感觉到你有圣灵的感动在你里面，你应该去做某一件事情，应该用怎样的方法去面对，你一定会有这样的经历。慢慢这个经历，这个感觉没有了，不是说上帝不再感动你了，而是什么？而是你不愿意受这个感动了，你不再灵敏，你开始变得麻木。这个麻木不是上帝造成的，是谁造成的？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耳朵听出老茧来了哈，我们心里面那个顺服的心没有了，我们那个侧耳倾听的心没有了。那就算上帝拿着喇叭在你旁边喊，你该听不见还是听不见的。所以在医学上有一个症状叫做选择性失聪。所以选择性失聪就是说，当你不愿意听的时候，你的耳朵自动就什么，就关闭了，自动就关闭，不听，我不听。所以圣经里面说，他说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乃是不听耶和华的话语。你那一颗愿意倾听的、愿意留意的心如果没有的话，上帝喊得再大声都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发现说，上帝会用什么？会用微小的声音。上帝用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在罗藤树下求死，然后上帝叫他起来走路，走了40天。那这个整个的这个环境很热闹啊，很热闹啊，又有这个雷声，又有这个闪电，又有火啊，又有火。但是上帝的声音在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现在说有微小的声音，那就看你听得见听不见。你要留心听，你一定可以听得见；你要不留心听，再大声也没有用。所以讲话听不听，不是看你讲的大声不大声，而是看对方愿意听不愿意听啊。每个做太太做先生的人都知道，都有这个经验的啊。那你这个有时候讲话先生听不见，不是他真的听不见，而他就是听不见啊。你再大声也听不见，你要讲他喜欢的，你再小声他也听得见因为灵敏程度不一样啊。到他喜欢的灵敏程度就什么，就调高了，到他不喜欢的这个灵敏度直接下降。所以伊丽莎伯难得在他灵敏，他能够有这样清楚的这个感觉。他的灵敏不是对世界，他灵敏是对谁？是对上帝，是对圣灵。所以希望上帝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有这么一颗灵敏的心。所以今天我们讲伊丽撒伯，讲到说他虔诚难得，顺服难得，隐藏难得，灵敏难得。所以上帝拣选一个人有他的原因。那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那我们首先要问自己，因为圣经里面说我们要成为上帝手中合用的器皿。所以合用的器皿就是说，这个器皿要雕琢过啊，这个器皿要经过这个信仰的这个改变，上帝能力的改变，那上帝才能够用它，才能够合乎上帝所用。以利沙伯就是一个合用的器皿，所以上帝选了他，因为他生命里面有顺服，有灵敏，有隐藏，懂得隐藏，懂得归荣耀给上帝，也知道怎么样来虔诚的去持续自己的信仰。所以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上帝手中合用的器皿。愿主祝福他的话语，阿们。